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斗焕11月23日上午去世；韩国与哥斯达黎加举行首脑会谈；韩日在首尔举行外交局长磋商。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前总统全斗焕23日上午8时40分许在其位于首尔市西大门区延禧洞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据首尔西大门消防署透露，当天上午8时44分接到全斗焕晕倒的报警后立即出动，在其家中确认其死亡。首尔西大门警察署向全斗焕位于延禧洞的家中派遣科学调查队，并随同法医前往现场进行了确认。在韩国，如果当事人在自己的家中死亡后，法医必须前往现场确认是否有犯罪嫌疑等痕迹，如果没有发现有他杀迹象，尸体将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后运往殡仪馆。全斗焕长子对 KBS 记者说，目前其家人以及全斗焕的亲信、前青瓦台公报秘书闵正基、律师郑助教等也守候在家中。本月11日，前青瓦台公报秘书闵正基向 KBS 记者透露，全斗焕在其家中虽然能走动也能沟通，但因健康状况而无法前往户外。全斗焕于1931年3月出生于庆尚南道陕川郡，陆军士官学校第11届毕业后，在军队成立了私人组织哈纳会。1979年12月12日军事政变后掌握国家大权，1980年5月18日血腥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后，同年8月至1988年2月担任韩国第11届和第12届总统。全斗焕以12·12军事叛乱为开端，篡夺政权，并血腥镇压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全斗焕在卸任总统后，虽然被判无期徒刑，但直到特赦为止，坐牢时间只有2年。KBS 记者报道称，全斗焕于1979年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作为国军保安司令官，负责调查朴正熙总统遇害事件，后于同年12月12日发动军事叛乱，瞬间掌控政权。全斗焕在发动12·12军事叛乱后表示，充满正义感的首尔周边指挥官们对其予以了支持，并为执行任务提供了支援。1980年，全斗焕开始打压充满民主化热情的首尔之春，并向光州投入空降部队，血腥镇压了5·18民主化运动，一步步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奠定基础。全斗焕在1980年第11届总统就职典礼上表示，自己将肩负在国家出现大转换时期的总统责任，并感到无比沉重的使命感。全斗焕在执政期间还推出了学员自律化和废除宵禁等柔和政策。在其执掌政权期间，得益于低美元汇率、低油价、低利率的所谓三低繁荣，国家经济实现强劲发展。但大学生朴忠哲拷问致死、大学生李汉烈死亡、三清教育队、媒体机构合并等事件的本质，就是全斗焕的铁腕统治。全斗焕为了稳定地延长军事政权，直到最后一刻都拒绝总统直选制改宪。他在1987年采取413互宪措施时表示，本人要始终贯彻并忠实履行由全体国民政治决断而诞生的宪法。全斗焕卸任总统后，因镇压5·18民主化运动和12·12军事叛乱以及筹集数千亿韩元秘密资金嫌疑等，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后被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全斗焕在被关押2年后，于1997年获得特赦并被释放。全斗焕再次出现在媒体上是在2019年，当时他因涉嫌在回忆录中损害5·18民主化运动相关的已故曹皮乌斯神父的名誉而再次站上法庭。在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去世后，朝野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立场。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对全斗焕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感到遗憾， 他表示不会参加全斗焕的吊唁活动。该党国会发言人曹武谢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对全斗焕没有反省而死亡感到愤慨，不应为全斗焕举行国葬。在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尚未发表立场之前，该党国会代表金启炫说，作为受到国民谴责的事件的主谋，全斗焕负有重大责任。不过从人性角度来说，他对全斗焕去世表示惋惜。正义党总统候选人沈向丁表示，全斗焕到最后都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也没有进行道歉，没有反思的死亡也是有罪的，如果正视历史的话，就不能谈及国葬的问题。青瓦台23日下午发表立场称，对全斗焕去世表示哀悼，但对全斗焕没有对历史问题做出道歉深表遗憾。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23日对全斗焕去世表示哀悼，并向遗属表示慰问，但决定不前往悼唁。尹锡悦当天在国民力量党总部与曾一起进行该党总统候选人党内竞选的几位人士共进午餐前对记者说，自己对去世的人表示哀悼，并向遗属表示慰问。对于悼唁与否，尹锡悦表示，因为全斗焕是前任总统，所以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去悼唁。但尹锡悦方面有关人士当天下午通过公告表示，尹锡悦决定不前往悼唁，并称众多人士建议尹锡悦最好不要前往悼唁，对其遗属表示慰问，遗属尽心尽力。对于有声音谴责全斗焕没有就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进行任何道歉，尹锡悦表示，因为正处丧期，所以讨论与其有关的政治问题似乎不合时宜。对于是否为全斗焕举行国葬问题，尹锡悦表示，政府会综合考虑遗属意愿和国民情绪做出决定。国民力量党代表李俊熙23日下午通过 SNS 表示，不会前往全斗焕的灵堂进行悼唁，将代表党送去吊唁花环。李俊熙说，党内人士可以考虑与故人的缘分或基于个人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前往悼唁。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去世后，五月团体表示，全斗焕死亡并不能掩盖血腥镇压518民主化运动的真相。518民主有功者遗属会、民主化运动负伤者会、拘捕负伤者会等五岳团体以及518纪念财团召开紧急记者会，称屠杀者全斗焕没有在其生前得到历史性审判，作为罪人死亡。蹂躏韩国宪政时屠杀无辜民众的全斗焕应承担沉重的法律责任。人们期待全斗焕获得历史性审判，但这一期待因其死亡而无法实现。上述团体表示，一定要追究五月屠杀主犯的责任，彻底调查全斗焕的犯罪行为，树立历史正义。韩国总统文在寅与哥斯达黎加总统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克萨达23日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举行首脑会谈，就两国关系发展与增进实质性合作的方案等关心事宜进行了协商。明年是韩国和哥斯达黎加建交60周年，韩哥首脑对其间双边合作的成果予以了评价，并表示将把两国关系提升为以行动为导向的全面伙伴关系，推行各领域合作。两国首脑一致认为，新冠疫情以后，为了实现经济复苏，数字化、环保增长至关重要。双方商定将把韩国版新政和哥斯达黎加的数字化、去碳化、地方分权化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发展伙伴关系。阿尔瓦拉多·克萨达总统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在科学技术创新、旅游、宇宙航空产业、氢电池等韩国占据领先地位的领域深化合作。文在寅表示，希望各方关注拥有经验和技术力量的韩国企业参与哥斯达黎加政府推行的数字和环保基础设施项目， 两国首脑还就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并一致认为应在此基础上加强两国合作，引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韩国和哥斯达黎加总统当天还签署了包括上述内容具体合作方案的共同宣言。韩国外交部亚太局局长李相烈22日下午在外交部大楼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进行了韩日外交局长磋商。韩国外交部表示，两位局长在磋商中就韩日间主要悬案和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于日方放宽外国人入境限制，韩国企业人、就业者和留学生等人员得以在两国间往来，李相烈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日方今后继续管理新冠疫情有关情况，逐渐扩大两国间人际交流。李相烈还介绍了韩国政府对日本强征韩国劳工及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的立场，强调两国今后应更为积极地加快磋商速度，并再次转达了韩方对日方限制对韩出口和福岛核电站排污问题的忧虑。外交部表示，船越健裕再次介绍了日本政府的看法，并转达了日方对独岛问题的立场。对此，李相烈明确表示，韩方绝不接受日方有关独岛的任何主张。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